所以我那时候想要创业的时候，我很羡慕别人会剪头发会烤面包，你知道吗？因为我都不会
记忆类的。
对，
怎么我听起来好讨厌呢？
为什么？
我就是念书的时候最不会的就是念书。
你们累了吗？
这是给中年人的心灵鸡汤。
你确定不是麻辣烫？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是 Ryan。
欢迎跟我们一起中场休息
聊聊天再出发，也可以开瓶酒。
嗨，大家好，我是威爷，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场休息不鸡汤。
我是莱恩。
刚开始我们 Podcast 节目的时候，我们信誓旦旦说我们不要找来宾。因为找来宾好麻烦哦，就是你要很怕不了解来宾，然后访问的时候就很糗，你知道吗？但自从去年我们开始迈出了第一步之后，我们就陆续的邀请一些我很欣赏的网红朋友来当来宾。
嗯，而且反应也比我们想象中都好。
对，而且逼我们自己可以做功课，访问来宾之前我们一定要把他所有东西都看完。但我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什么？
我请来的来宾都是处女座。
就比例比较高啦。
没有，我到底是跟处女座有什么不解之缘啦、啊、像之前访问的四胞胎妈妈什么意思啊，处女座来了才知道。今天呢也是邀请来一位我很欣赏的 YouTuber。 他居然也是处女座，
而且是我刚刚提醒你，你才发现。
对对对，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艾琳的日常的频道的主理人吗？
是，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琳。非常感谢威爷的介绍，我就是你们不用邀请我，自投罗网。
艾琳，记得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吗？
就我一直是你的粉丝啊。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记得那个场景吗？
就不是在 KOL Radar 的 party。
对对对，就是 有一个发案公司，他就是每年都会办一个对他们贡献度很高的 KOL， 然后就办到大家聚会。就那天呢刚好艾琳我们就遇到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女生欸。那个时候我其实不算是你的 TA， 但是因为那一次之后我就加了你频道，我觉得你频道好好看哦。
为什么你看什么啊？
我就是看你。
你怎么会对母婴有兴趣？
没有，
我讲起来我还比较早追他。
对，你今天讲到韩国。
对，因为和韩国那时期我就有在看你的。对，
你是老粉的、欸、
对啊，其实我是。所以他说到访你的时候，我说哦，我虽然不认识艾琳，但是我大概对他的整个脉络，包括什么他跟他老公毛巾结婚，然后他老公是做科技业的嘛。
那今天你访啊。
我没有，今天还是你主导。
我们先回来，因为其实可能听众有一些不认识艾琳的，我们就现在慢慢的就是来剖析一下艾琳。艾琳什么时候开始经营你的自己的频道？
我2017年到现在，我出道第七年了。
出道第七年了。
哇，也是前浪耶，跟你一样。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是选择 YouTube 影片拍摄嘛？ 对不对？
对。
然后我有看的资料，你是高学历，台大，
而且是双什么？
双学士。
然后之前都在外商公司，然后在韩国工作。然后你的开始居然是在韩国，为什么在韩国不好好工作就开始拍片呢？来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是在科技业，就是被外派到韩国嘛。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不晓得我自己有什么一技之长，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只能在大公司里面工作。那但是这件事情在大公司里面当小螺丝钉，就是薪水就
比较固定，
就那样，
那天花板就在那里。对，
然后那时候我好像就听到我的小老板超好笑，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我们的职场，因为我是上市上柜公司，
对，
他说你看哦，大家都已经在里面待这么久了，如果说谁没走的话，你就上不去。
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对
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上面的老板他应该不会走，在上面的他应该也不会走。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在职场里面很没希望，所以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创业梦。但那个创业就会觉得说啊，完了，我是一路念书念上来。其实念书大家觉得说啊，念书好厉害，但其实我念书曾经念到很没有自信。就我觉得我只会念书，然后考试以外的我都不知道我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想要创业的时候，我很羡慕别人会剪头发会烤面包，你知道吗？因为我都不会。
记忆类的。
对，
怎么我听起来好讨厌呢？
为什么？
我就是念书的时候最不会的就是念书。
但是我要创业的时候，我不可能用念书创业。
对，真的，你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要创业的话，你就自觉念的书很难把它转换成变现。
是，
对，我觉得有 一技之长好像在这个年代是比较受用的。 对，
对， 对，但我又觉得说好像要创业才比较真的能够赚到钱、嗯、然后那时候我在韩国也是就因缘际会，因为我不会韩文，然后就被丢到那边去、嗯、所以就是不是有一句话吗，什么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什么、
哦、对对对对、哦、
你说在国外的，
在国外啊，对啊、嗯、所以我一到五还有人跟我讲话，我六日又不会韩文又没有朋友、就很可怜，所以我一直做什么，我就一直看 YouTube、然后就看着看着发现说，哎，怎么好像看到说原来好像有一种职业是叫做 YouTuber， 然后他们是可以、就是靠着拍片就可以维生，就可以变成一个工作。
那个时间点好像在台湾 YouTube 要开始起飞，还是已经有红利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在2015年我开粉专的时候是 FB 起飞的时候，好像过两三年就是 YouTube。
嗯，
对，
在我那个年代2017年的时候，百万 YouTuber 是肾结石啊、然后还有那个蔡雅嘎阿迪英文、所以已经好像这个职业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出来了。
嗯，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趋势，然后你就想说自己也再试试看。
就我在韩国没事，然后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时候念书的好处就出现了，因为我那时候在决定说要做什么主题的时候，其实我有稍微做市场调查、因为我之前是念工商管理企管系毕业、我就会做个 SWOT， 就我当时就盘点一下我的资源，因为我其实我是会日文的，但我不会韩文、但是日本那时候我觉得在 YouTube 上面竞争太强烈，已经有好几个二三十万的、然后他们都拍得很精致，但是我是一个素人、然后我只有手机跟自拍棒、所以我就想说那日本我不行了，那在韩国的话我刚好就薪水小偷好了就是我就被派到那边，然后我假日也没事，那他这是我的地利之便，然后我就发现这样时候韩国主题只有香港人在做、就做得厉害的，然后台湾人没几个，然后那几个的那种品质我会觉得说这个我也做得到
而且那时候韩国的话题是不是也是在起飞的状况， 对，
对
不对？
对，那时候韩剧正要开始大红在亚洲的时候，
我记得你跟你同期的是不是阿元啊？
啊，对，
对不对？
对，
你看我是不是真的有追？
对，他真的有追，
你好厉害哦！
而且其实我觉得当初就是会开始追你，我觉得艾琳有一个特质，我觉得跟我一样，
怎么样？台湾水牛啊，
就类似的意义，真诚。我觉得你每次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会很 C， 那也许有一点素，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素，甚至我觉得那个风格也都延续到你现在。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真诚在跟人家 share 的。
你是从早期开始追，我是从我们那一次 KOL 的聚会的时候我认识你开始追。你知道我觉得看你的频道是觉得好像那种向日葵一样。
哇、哦。
你给人这种很开朗很爽朗而且很积极的感觉。就突然就觉得好像是年轻的小淡如。没有，因为我觉得你充满的动力，对事业对家庭都很有热情，而且对学习真的就是不断在精进自己，我看都觉得我好像也该努力学习。
我觉得艾琳现在要开始拍谁了、因为处女座被人家称赞都会拍谁。
我在讲真的，你看他现在全网总共有50万人在追踪，就包含的 YouTube 跟 FB、还有 IG 嘛，然后也是自媒体的连续创业家。
对，
我们是看着你影片看你连生两个小孩哦我都有 follow，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挺个大肚子、
真的吗？那时候
你大肚子、对啊，然后这中间我陆续有听到一些你的进展的消息，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不简单、
你从哪里听到？
你们自己，你是不是有组一个读书会？
哦，对，
只让女性网红加入，我想加入都不能加入，而且他们是在周末，是周末早上，就早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开个读书会。
我们今天早上就是读书会啊。
对啊，我就想说，我也好想加入，但只限女的。
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创办人，我是班长。然后那时候其实在我当时的环境，就是 YouTube 蛮多都是创作者，都比较年轻一点，不像我们那时候没有机会认识到你们这些创业家，我们都是所以很多 YouTube 的聚会，大家都在玩桌游、或者是打一些那种 play game 这样子、但我就不太，我很想要去认识人，但是我又不想要玩桌游，不想要一直在那边唱歌、所以我就想说那就，这也是讲到我之前学习的，我就说如果这个环境没有给我这样子的环境的话，那我就让自己当成源头、我自己去把我要的东西做出来。
哇，所以你是开创性格的人哦、你觉得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就我就觉得说 别人不给我没关系，那我要把它做出来。所以我刚开始就找了水风刀，因为我觉得 YouTube 上面看好像找要找爱看书的。嗯，然后其实我们刚开始有约其他的男性 YouTuber， 他们都不来。嗯，是我们真的有约，就是觉得说
好像比如说谁啊没有没有，不用讲，
有几个有几个那所以最后就发现说想要来的都是女生，所以就默默的就变成女生了。哦，对，不是我们
自然而然啦，
自然而然。你不觉得这个年代女生更上进吗？
我有发现的，因为我自己房子都是自己卖嘛我每次都自己带看，来看的有八成都是女生，然后我都因为我都戴口罩不知道我是谁，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聊说为什么要买房子，说不想靠别人、嗯、然后有的是我从南部来，我想要在台北有自己的家，再小都没关系。嗯，我现在觉得那个女生的那个进步的那种动力啊、嗯、觉得好像比男生还多，还是我没看到有动力的男生
应该是还是比例原则吧。
对啊，然后刚才讲说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的频道一路成长哦，就我是从 follow 你之后，从你怀第一胎，
对，
然后有读书会，然后后来又跟老公搬到台南，嗯，然后又在泰国买房子，然后又现在又办了自媒体的大学，
对，我们有自媒体企业家高峰会，
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就是感情的问题跟自产的问题我们放后面。我想想最近我看到那个自媒体大学的宣传，好多网红在宣传这件事情，这也是你最新的事业。
对，因为我就好像就一路斜杠下来，因为我觉得我做创作者做久了，就是我其实个性不太喜欢一直做重复的事情、哦、
看得出来。
对，所以当我创作创久了，我就想说那我要去接个一些行销案、嗯、然后就当一些幕后的也当当看、嗯、然后像我现在又在这一个高峰会之前，我也当囧星人囧囧的课程制作人、嗯、文字力的课程制作人、嗯、对，然后我们那一波也是就是也是卖得非常好，然后他也很开心这样。那就是我会一直想说好，我这件事情做过了，我不要一直做重复，那我有什么新的可以做、嗯、那这一次我们就刚好也是因缘际会，也是另外一个读书会、嗯、然后另外一个读书会我们也是这样子彼此交流，就是有我冒牌生大特 Selina 还有雪人、嗯、雪人的隐藏版生活，然后我们就每一次都会交流很多干货，然后交流交流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分享出来、嗯、然后就要分享出来要怎么分享出来，那结果就变成了大会。嗯，
听说这次今年的非常成功，就是目前已经1800人
报名
了、你们最主要这自媒体大学是要教大家什么东西啊？因为其实自媒体很广泛。
对
、嗯、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最想从以前办学院，因为我是跟我的老板就是自媒体大学创办人一起的、嗯、那我们最想传递的一个理念是说我们做自媒体不是要当网红、嗯、我们叫做自媒体企业家。嗯，因为现在就刚好我觉得最近的这几个月也有非常多的网红的一些负面新闻啊、八卦，所以其实不晓得威爷跟 Ryan 你们有没有感觉，就走在路上人家问你说你是做什么的，你不想跟人家说我是网红，
我是 KOL
对，然后但是 KOL 嘛、啊、他们就会问说 KOL 是什么，就是好像网红这个词变得有点负面、嗯、对，所以但我们觉得说其实并不是说要为了做网红而做网红，而是我们透过就是自媒体这个管道，它就是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从零开始创业，甚至是从除了创业之外或者是为我们本来就在做的事业增值。
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要是成功的创业者的话，你必须就是个网红。
对，
因为现在的创业者就是大家宣传嘛，宣传自家产品，当然就是把自己有自媒体当成一个管道去宣传给消费者、啊嗯、
对，
所以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在商场上或做生意成功的人，他本身就有网红的身份。
对
像我们最近采访的两个案例就很明显、嗯、第一个是阿江嘛，
对，阿江，
另外一个是维嘉的老板，
维嘉是保养品，阿江是益生菌嘛，保养品，他们自己都站到台前来，还自己直播，还自己上通告，
而且都男生哦，这两个，
对啊，对啊，所以你们的
稍微平凡一下，
所以你们初衷不是让大家变成网红，
对，
而是透过自媒体这个媒介，然后让自己用自媒体这个媒介创业，
对，
然后让大家知道你也在销售什么，
对，
对不对，
或者是放大自己的事业。
很棒很棒、嗯、
所以一开始的等于是说以终为始，因为其实我们在市场上看到蛮多，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最红的就是短影音课嘛，
对，
那都是只教大家，或不管是代操代运、嗯、都是只教大家怎么样做会有粉丝，怎么样做会有流量、嗯、但是其实我非常甚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我前阵子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百万粉丝的网红他打给我、嗯、就是希望想要跟我聊一下、嗯、原来是因为我才发现说他没有赚钱、欸、他说他快要吃土了、
嗯、然后他
百万粉丝、
嗯、他百万粉丝
百万粉丝
这个我相信啊，因为有粉丝但是你缺少变现的方法跟管道的话，那就是没有用啊，你只有影响力但没有变现力。
对，
这个变现力你就非常厉害、嗯、因为你有拍一支超火红的影片、嗯、你是身为粉丝考考你是哪一支？
你说二十种收入吗？
对啊、
哦哦欸哦、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
真的太感动了。
所以自媒体大学也是教大家怎么用自媒体去变现。
对， 对，就是一开始以终为始，就是我们要建立成为自媒体企业家的这个 mindset、嗯、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老板，就是我老师，因为以前我曾经就是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十万粉丝才开始能够自力更生、嗯、因为当时有个概念是这样，然后我看到的就是不管是像是阿弟啊九面啊或者什么，他们都是非常多粉丝嘛，我觉得好像粉丝多等于赚得到钱。但是我自从跟我老板学了，那时候我还飞去日本学、嗯、是在那边第一次听到原来做网红的目的不是成为很流就是很有名的人，但是是要建立自己的事业这件事情，它打开了我的 mindset， 所以我就从2020开始教学开始，我就一直在传递这个理念。
没有错啊，像我从2015开粉专，那个时候才刚有网红的概念嘛，但我发现其实带给我最大的收入或是最大的回馈的并不是网红这件事情，而是当大家看到你之后，透过自媒体看到你以后，你得到了机会。
对，
像我的变现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淡如姐，我现在变她的经纪人，还有很多厂商是透过自媒体知道我们变成朋友，然后有后面合作的机会。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它变现的管道不是只有你想到的业配而已，
对，
而且它带来的效益跟好处也不是只有你看到的表面上那些东西而已。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大家是对自媒体有一些了解，它是算你的像你的武器跟工具，甚至它就是一个舞台。然后艾琳他们的自媒体学院就教你怎么搭舞台，站在舞台上被大家看到，然后得到你想要的一些回馈。嗯，对，
对
不对？
对。
那个费用很贵吗？
我们这个大会就是我们这次真的是煞费，煞费苦心，因为我们集结了就是在各个领域。
我看到好多师资拿出来吓大家一下，
很厉害，就是很多像是反骨男孩的酷炫嘛，
酷炫
他就有200多万粉丝。嗯，然后还有冒牌生也是100多万的粉专的跟畅销作家。嗯，还有我啊雪伦啊大特 Selina。 嗯，然后还有就是炯炯雷咪然后 Miss Selina。 就是在为什么会找这么多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说，其实像我教学教这么久了，那我会有我的观点。
嗯，对。
但是有时候如果说你可能没有要做旅游或没有要做母婴，可能他的带入感不会这么强。嗯，但我们透过大会的方式一次集结12个人他从零开始的 know how 经验跟他走过的冤枉路，教大家不要再犯错。欸，
每一个人功夫都不一样。
对，
每一个路数不一样，所以你在参加这个大会你就可以看哪一个的路数调性比较适合你，那他就是你一个范本。 对，
对
不对？
就是每一个人一定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哦，原来他从这边听不到的，他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得到解答了。嗯嗯，所以我们就把大家集结在一起。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大会的那个门票一出来，一直被很多同行或者是朋友说你们卖太便宜。
多便宜？
因为我们才只要60美金。
哦，那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佛心。
而且 早鸟票加上折扣码还不到1000。
是你是在做公益对不对？
就我们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们当时，
欸，是线上的吗？
线上的。哦，线上一整天的大会。
哦，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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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真的只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就从原本一个没有专长只会念死念书的，嗯，然后到因为接触到这样从零成本，真的是零成本，一只手机一个 自拍棒，到现在建立很多多元事业。嗯，它的核心能力都是一个，就是我的这个社群自媒体的经营的行销能力。嗯嗯嗯
嗯，像这些东西我们通常在一般的访谈或是没有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这真每个人的 know how 嘛。
对，
但是透过这样的大会，就每个网红他分享他自己的 know how，我觉得这个收获应该蛮大的啦。我觉得你应该去听听哦。Ryan，
我觉得我好像应该，
我送你们公关票。
我没关系，我可以自己买。
太便宜了，连公关票都没有人要。
自媒体，那你这个自媒体大会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们第一场已经结束了，3月24日。嗯，然后第二场是3月30日。嗯，然后两场会有一些人不太一样。嗯，但是我们买之后就是听回放也都可以听。
哦，
可以听一年。两场都可以听。
所以 你花了这么一点点半分，你可以两场都可以 听，而且还可以回放，
对，
然后不懂是还可以从头再 看。
那刚才那个真的太佛心了，真的是。
那我们就帮他们宣传一下，我们就在资讯栏放上那相关的连结。
当然没问题，
就是没有收钱的，是哥哥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可能是1800人，但其中可能就有十分之一因为这边得到了一些什么，然后让他们之后的事业更开拓，然后有更多赚钱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欸，像我们就是因为经营自媒体获利，但我们想要让这件事情被更多人知道，
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循环了。
我最近有一个蛮有使命感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的人生阶段我生了两个孩子，然后我才收到很多读者啊跟我的一些回馈或者是观众，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生小孩之后，然后生小孩之后因为小孩子生病要上下学，不接送，什么四点就要接，哪一个公司正常的公司可以让你四点就去接？
是，对啊，
是。
然后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被迫离开职场，或者是被迫从原本像我有个朋友是外商，原本在外商银行，然后后来一个月10万吧，但是因为这个接送的部分或者是生病，就是叫托婴中心就要带回去一个礼拜没办法工作，他就变成只能接一个3-4万的工作，或者是就觉得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说能够教大家这件事情，不管是开启远距工作，我最近就是很想要就是做很多的远距工作，然后给这些宝妈们，让大家在家里可以又顾小孩顾家庭又可以赚到钱。
你就是一个典范啦，因为你生了两个小孩，但是现在还是爬爬照，自己的事业还是经营得很好，又可以家庭兼顾，但我觉得你就是在以身作则给这些职业妇女看嘛，或是家庭主妇看，我觉得很棒。欸，所以你的那个，我相信 follow 你频道应该很多想要成为你这样的女性的女生吧，对不对？
我觉得我如果我不会，
除了我们两个男生，
其实我自己不会往他们想不想成为我这个方向想，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来到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能够怎么帮助他，我能够帮助到他们，他们信任我嘛，那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这就很符合你的那个你的中心思想。欸，你喜欢赚钱。也喜欢帮别人赚钱，
对
对
对，
真的很棒。欸，我自己也是啊，就是当你我们这种人，就是当我知道这是个机会的时候，你不会点点不讲，你就很希望身边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的，
就是很喜欢分享个性的，难怪我喜欢你。
谢谢谢谢，我也很喜欢你。我很早以前就在读你的书，
对，我觉得磁场很相近啊。然后刚刚讲的就是你最近在做很辛苦的自媒体大学，那话锋一转。我要转到就是听说对投资也颇有心得嘛啊、哦？为什么我有看你在曼谷有自产，
对，
为什么会想在曼谷买房子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也讲的，就是说做自媒体这个路上，它不是只是赚钱而已，它还有机会认识到很多人脉。
对，
所以其实我原本也是问号问号，但是我就因为刚好又在进修课认识达特瑟琳娜，然后我们就很也是很投缘，然后很聊得来，他就一直跟我分享分享，然后分享到，然后就是又变成朋友，然后也是会讲到在聊近况，彼此讲到，我说我受不了了，姐，你带我去一趟，我觉得我想要亲自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瑟琳娜就有一次她要去买她的第7间还是第8间的时候，就顺便把我带去，那我就一路上跟着学跟着看，
我有看影片，对
对。哦，
后来你买了，
后来我就买了两间，
是预售吗？
对，预售
还没交屋嘛，对不对？那你当初会买在曼谷的自产想法是什么？
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你应该是很理性的，因为我也考虑，因为我们很常去曼谷，尤其是我自己，
啊，你们怎么不买？
尤其我也出生在曼谷，我是有想过，
主要是近年来就是很多人就是都在推销曼谷买房这件事情。那我朋友也有在，但是我朋友是在这个风潮之前就买的
哦。
对，然后但是就资讯
很
纷乱，有没有？有人是说啊，不对啊，换了什么之后投报率并不怎么样。那你那边就是外国人的那人口，他就喜欢新的啊，你过几年他就旧了，
对，而且建案会有限制，49%只能卖给外国人。
对
对
对对
对，就相信你一定有做功课。因为我为什么没有买？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退休之后到底要住在日本还是住在泰国呢？我在挣扎当中，
哦，
对，所以我想听听看前辈的那个想
法。我觉得我当时买的话，首先就是投资是主要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我真的 没有投资的话，我想不想在那边住？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在台湾中介讲一讲就买了，但是我还是要飞去。
对，
然后所以我那两间呢，就是我找的是有国际学校的学区
哦，
因为我后来有查一些资料，就是说，哎，曼谷的那个国际学校非常的很 open， 对，然后它的价格跟日本，因为我有些朋友是在日本的国际学校，然后还有台湾的国际学校，它的那个 CP 值好到不行。
嗯，
而且重点是当天我去的时候，他的那个房仲啊，就是是一个香港人，
嗯，
然后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的小孩哦，是什么中英日泰，
嗯，
都会，
嗯，
是一开始就四国语言。我就觉得说天哪，赢在起跑点。
哦，你的两个宝宝，
我的两个宝宝
感觉好辛苦哦。
但他如果说从小就在那个环境，他根本不用学。
嗯，所以你的考虑就是除了第一个是投资之外，也有另外可能就是将来小朋友可能在那边，你自己也会搬过去吗？
就是如果要搬过去可能要多一点考量，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就算我卖不掉，可能或者是刚刚有说的种种原因，
嗯，
那这个我想不，我愿不愿意去住，或我有没有可能去住？
嗯，
那我待过几次是觉得说，哎，好像也还不错。
嗯，
而且他其实最后总价就差不多是300万左右的事情。
嗯，
那我们就现在努力多赚一点钱，也不是很难。
对，所以听起来就是有思考过了，而且有 plan A plan B， 这才是正确的投资心态啊！对，一定要做功课。像有些我知道有些人买了根本都没有到现场看。
对啊，
这样不行啊，就是你自己做投资你要知道他到底是在干嘛，而且也知道自己在干嘛，
啊，
这才是正确的投资。
那你之前买之前你自己对曼谷熟吗？或者是有 local 的朋友？
我有 local 的朋友，
哦，
然后我跟他们聊聊，
哦 okay，
然后其实像我现在之前买的，
嗯，
就去年九月买，他现在旁边的建案的那个其实都已经涨了，
哦，
然后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现在的人工啊还有物料的成本，
对，都
就一直在涨。
嗯，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哎，好像因为没错嘛，就是资源，地球的资源，土的资源，水泥资源就这么多，
嗯，
然后通膨，
嗯，
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不会，相较来说赔钱的几率没这么高。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买。
讲到房子呢，我记得我看的影片你之前是在信义区附近有买一个
小豪宅。
对，然后哎，为什么决定从那个信义区搬到台南呢？
他其实不是故意的，
嗯，
就他有点像是我们那时候就很浪漫，就买了一个信义区小套房嘛。
对。
然后可是后来我的大女儿出来之后，就是我发现要兼顾工作跟育儿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嗯。
然后还有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都是同时有在工作，所以我们就很需要后援。
嗯。
但后援的部分，我妈她其实，我希望我妈她身体顾好就好，因为她前阵子有。以之前有曾经生过大病，
嗯，
所以我也不会想要去麻烦他，
嗯，
所以那怎么办呢？然后后来我几次啊就是带着我的那个大女儿去南部，发现说我公公婆婆，
嗯，
他们其实在南部没什么太多的事，
嗯，
但他们很喜欢小孩，
嗯，
然后也很愿意带小孩，
嗯，
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
有好公婆就要善加运用，啊，
对，可是他们在台南，
对对，
然后我想说那要怎么办呢，
嗯，
所以呢我刚开始也没有想说真的要搬下去，
嗯，
我就在我的台北信义区附近，我就尽量去找找房子找租的，
嗯，
然后空间大一点的，
嗯，
因为有小朋友那个空间真的不够，
嗯，
但我怎么样都找不到我觉得适合的，
嗯，
而且找到了又觉得说我还要帮他装潢，我要住得自己喜欢，
嗯，
就太多考量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就到那个台南啊，就送小孩子去给公公婆婆一起玩的时候，
嗯，
我就因缘际会，我就在路上就开车，我老公开车，我就看到一个扛棒，
嗯，
那个新建案的扛棒，
嗯，
我就说老公帮我们走进去看吧，
嗯，
然后就看了就非常喜欢。
我刚才问了这么多问题，包含你在曼谷买房跟怎么会那个迁到台南去，
嗯，
你知道吗？我都是在听一个人的底层逻辑。
哦，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他做什么事都可以成功，然后不容易踩雷，
嗯，
就是他底层逻辑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正确的，
嗯，
我发现你所有的决定都是思考过的，而且这个思考真的是评估过，我觉得是可行而且是最好的方案，
嗯，
因为处女座来说大部分啦就是理性会强于感性的部分，
对，
所以他刚才讲说你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都已经有分析过啊，
哦，
或想过，
对，所以你现在搬到台南，我看起来一切就如你所 所想的那样子，
所以现在才有办法录 podcast。
对啊，所以你看你的二宝有那个公公婆婆帮你 take care， 然后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事啊，你现在好多事情在同时进行啊， 对不对？
对，所以有，然后后来我们也我二宝也是三个月就送托婴中心，嗯，所以我也不会让我公公婆婆太累，
嗯，
因为我觉得我最难的事情就是没有钱，然后但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钱，因为所以我觉得我只要努力的去把钱这件事情解决好，我剩下的事情全部都用钱解决。所以我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了。
这很像虞美人之前的观念，他说他宁愿花钱请一个人那个打扫家务一个小时，比如说花2000块，嗯，但他这一小时可以赚到20000块。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概念啊。
而且我又很喜欢给别人钱，嗯，当我请打扫阿姨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帮到一个人。
对啊对啊，就是经济循环就是靠这样子啊。 对然后第二个再来一个问题就是感情的问题。
对，
就是你的先生毛巾，他的频道叫做毛巾的科技旅人，
科技旅人毛巾，
科技旅人毛巾，
其实是对的。
你跟老公是同业。
对啊，
然后我看你们几乎生活工作都是在一起，但我在荧幕上看起来你们感情真的很好，欸
哦，真的吗？
那不是演的吧？
因为还好是看起来感情好，因为
真的感情好啊，因为看得出来啊，演的看得出来，我觉得你跟他的沟通互动都很自然很好。
对，
而且我觉得你是比较强势的那一位。然后毛巾很听话，对不对？
感觉他脾气很好。
那脾气真的很好，欸，
你的脾气很好，你们都是会沟通的人， 你们怎么维系这样的关系？
你
要不要讲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脾气很好吗？虽然以前集数就觉得应该不错，但是前两天我看一集，你们带女儿去日本玩吗？还是哪一个？你女儿在飞机上打翻咖啡还是果汁？
对，我一直翻白眼。
对，然后她这边就是还是很和善，在帮她弄啊，干嘛，帮她包毛巾啊，完全没有不显怒色。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因为我自己有亲戚哥哥跟就是另外一半的亲的姐妹都有小孩，我知道那种小孩撸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抓狂。
就那你跟你们的夫妻相处之道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来说就是我老公真的脾气很好，然后甚至他不止不会对我生气，他也不会对小朋友生气，然后我对小朋友生气还会骂我，他会把我念爆。
所以就是夫妻相处之道就是选一个脾气好的老公。也是底层逻辑，一开始的基础就要选对，
一开始基础好。但是我觉得还有感情好的点是说，我觉得我们各自有自己擅长的事情。因为 我发现啊，夫妻会吵架就是说可能在同一件事情大家有坚持的地方。那我跟毛巾的话比较像是他在意的东西刚好是我不 care 的，我在意的东西他不 care， 所以我 care 的就我来决定，那他就配合，那他 care 的他来决定我配合。所以我们不会说有一方一直都是强势主导，很多事情我都听他的。
我其实蛮羡慕他们夫妻的互动。我看过一集，就是2024年计划那一集，你的计划就是毛巾的计划。我觉得夫妻同心的感觉很好。讲到这里，因为你那时候在讲2024年的计划，你有用一个圆形的图表，
对，
把那个计划分成四大类。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像我们那个 每年新年计划，我们节目也会讲啊，我们都漫无目的的讲说我今年一定要赚多少钱，我在什么有什么成就，什么表现要达到目标，那都是没有组织性。但你用那个圆形的图其实我觉得很棒，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
我
还记得，我
有拍下来哦，需要我给你看吗？
我记得、因为我每年都是用这个圆形在定规划。
大家一定要学起来，这样才会有一个
进展的感觉，
完满的人生，而不是只有赚到钱而少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
来，艾琳来分享。
这也是我觉得我的核心理念，就觉得说大家努力不能只努力赚钱工作，一定要，我们要努力的是让我们幸福。
对，
那所以让我们的幸福里面有什么？有四个元素，分别是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关系，跟健康，还有文化。所以工作的话，大家就是一般大家会，我今年要赚多少钱，然后
事业上要什么，
要存款投资，那这是一个。那关系的部分，其实我们会在关系上立目标，除了夫妻关系，还有跟家族家人的关系，婆媳关系。所以我那个目标是细到说我今年要带家族旅游几次，然后要带上我妈还有公公婆婆。
你把它量化了。
对，就是要达到这件事情才是有完成我的关系目标。然后健康目标的话，就是也包括就是说，我现在我要做冥想，还有我 刚来 Podcast 之前我去上中医的自然疗法的课，
所以你取消健身房了吧对一开始说今年开始上健身房但你觉得难度太高，
难度太高，我去年定了没有做到，我就知道今年不要定，
马上换目标，
没有，但是有别的方法也可以让自己健康啊。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文化，文化的话我觉得它就有点像陶冶性灵，像我一进来这个录音室就看到很多画，然后就很开心，像这种就是兴趣啊艺术鉴赏啊这种，我今年也开始在买画
这样。嗯，对啊，所以你看所谓的大家为什么觉得有些人有钱但是并没有觉得幸福感，是因为你这四个，这像四个桌角嘛，
对，
你只有在追求一个桌角，其他三个桌角都高低不平，那当然桌子会倒啊。
对，
那如果你四个桌角都顾好的话，这个桌子是平的很稳，那你就代表你的人生是很幸福健全的。对啊，有没有受教？
有
谢谢艾琳了，真的在艾琳的频道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
虽然大家对网红的评价很不好，但是还是真的有很棒的网红，他不断的产出一些让大家可以学习成长的内容。你要好的坚持下去，在几年以后你就是小淡如了。
欸，其实你刚才讲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打中我的心。
你说小淡如吗？
我的偶像就是淡如姐，我觉得我很想要变得像她一样。
有淡如姐，我跟你讲，淡如姐大家可能觉得他很市侩，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就觉得他钱已经赚那么多，为什么还一直在赚钱，一直在台面上。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希望身边所有人都赚钱，像我们跟他合作的这几个伙伴啊，他都很愿意让利给我们，然后他是希望他身边人都是很有钱，可以陪他一起玩干嘛的。然后另外他不断的在做节目产出嘛，他也希望把他的知识透过他的自媒体分享给大家。
对，
所以我觉得你了解他的核心思想后，你就觉得很敬佩这个人。你正在往这条路走。
天啊，你把他 肩膀上 又加了几个蛋，
没有，处女座就是要给他压力，他就会不断的往前走。
天
哪，
情
勒不是情勒啦，这是一个目标嘛。
对，真的是目标。
对啊，
因为我的兴趣也是喜欢看到别人赚钱，因为我觉得他这件事情是这样，就只有自己有钱自己开心不会开心。
对，没错。我有看到你跟毛巾分享一个，就2023年你们自我进修就花了100多万。
对，
为什么，为什么愿意在 我觉得其实你的学历很好，然后我觉得你的知识涵养都很好，为什么还要花每年花这么多钱去进修呢？
我觉得他的这一件事情，他是一个习惯。然后这个习惯是我从大概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我在实习的时候被我的实习的主管有推荐一个三阶段的潜能开发课。然后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但是那时候对一个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是快要毕业还在实习，有赚一点实习费来说，大概三阶段上我要10万块。因为那是10年前的事情。
哇，
就是很大的一笔费用。可是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很想要知道，我很想要成功，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有很像是有稻草，我就想要把它抓住。
懂。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是他，然后我就说我要去上这个课。他说这课是干嘛的，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要去上。就是我就觉得说，我的主管既然都这样跟我讲，他有跟我讲很多很多东西嘛。然后那时候我老公那时候也是穷学生，然后他就看到我要去上，他就觉得说他不行，他一定要跟上。他很怕就是我自己往前，
你冲太快了，
对，然后把他落在后面，他跟不上我。
哇，你们怎么这么一对上进的夫妻？
这就是正向循环啊！你就要选对人，选对伴侣，才能一起正向循环。
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概念是对的，就是我们要跟伴侣是在一个步调上面，对不对？不要落后太多，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去上完之后，然后我们都觉得说到现在，我们10年前、10年后回头来看，都觉得当时学到的一些底层的信念，的一些观念都很帮助到现在的我们做任何决策。然后这种东西就很像复利效益、蝴蝶效应一样，
对，
就是每一个大家的人生都从小决定小事情一直累积。然后如果说我们在早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先帮自己做对的决定或好的决定，然后有去执行，就是变成像现在的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学费当时看很贵，但是早就已经不知道帮我们怎么样赚回来了。
对啊，就是反正你投入在自己身上的学习，你之后都化成另一种形式的回馈在你身上。
是，
而且当下你学，可能你学那个技术或是学那个东西，可能之后并不用得到，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就像有一些观念，
对，
或是有一些机会，或是有些想法就跑在脑袋里面。其实学习要的是这些东西。对，所以你看我之前也很喜欢，就是当自媒体出来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去学啊。 然后那时候部落格时代，
哇，
不知道我的
不要再讲了。
那每次新的东西出来，我都觉得好有兴趣，是自己会去学。哎，其实它带给我的回馈，就是现在今天的很多东西都是那时候奠定下来的。
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朋友。我现在身边的创作者还有女老板朋友，因为我们还是很常一起去上课，纠团上课、嗯、然后但是他们就会发现说，好像跟我一起上同一门课，我们都上同一门课，不是说我们之前去上团购课或什么课、然后上完课，很多大家就是上完课回去之后还是会东想想西想想，还没开始做，结果我是一上完课马上就做，然后就马上做出成果，然后还有上什么课马上就做又做出成果。所以我的朋友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是就是我学到跟我做到的时间很短，
嗯，
但是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习惯的累积，
嗯，所以先做再说嘛，先求有，然后在有的时候慢慢的再修整。哎，不然这个虽然都是处女座，跟你不太一样，
他跟我不太一样，
他但他也是会去做，但他会想的比较周延，之后才动。
对对对，
那我反而就是那种不想就是冲的人。
对，
就是我们两个加起来就等于艾琳啊。
对，我刚才讲的重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一直都有在学习，
嗯、
所以才有办法这么快。
嗯
嗯，所以
对
我
才发现说，原来学习快也变成一种，就是学到做到。的路径很短，这个时间很短、嗯、也是一种能力。
一种能力，
对啊，就是你抢到了机会、嗯、很有可能在那个浪头上。
对啊，
今天请艾琳来，真的从言谈中你会学到很多东西耶。
嗯，
就是要成为这样子开朗有成就的女生，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必须学的。
嗯，
对，包含她对选择伴侣啊，然后她不断的进修啊，还有她一些底层逻辑的部分，是这一集大家听完之后你要去思考的。
嗯，
我其实关于伴侣这件事情，我有一点很想要分享，就是呢，我有一些观众就是也会觉得说，好像我很强势，然后甚至我还收过留言说什么，我把老公当成我奴隶、嗯，觉得说我常常会叫他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情。
不是吧？我觉得那是很甜蜜的互动、欸、
但是有些人就会这样想，
夸张，
对
对。
但是我后来，在我跟我老公就是在结婚誓词的时候，他讲一段，然后我哭了。
嗯，
他就说。他说谢谢老婆，就是如果没有你的话、嗯、我不知道我这么厉害。
嗯，
就是因为我一直，他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逼迫他去做很多事。
我真的觉得选对伴侣是上辈子的福气。
嗯，
他真的就是他会 push 着你走，然后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不是我帮他做很
多事，然后进在外面也不要叫他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男女就是伴侣关系真的是不是我对他付出很多，我帮他做很多事情他爱我，而是我一直去让他发现他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你的逻辑思维真的是非常独到特别，
而且都好正面哦。
对，难怪这么幸福啊。
所以我们空气中充满了正面
气。对，我在充满阳光，我在发光啊。我跟你讲，艾琳如果跟我一起合作，我们是积极乐观，不知道从哪里去
了。我们就是太阳在上面啊。
可是不行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因为他是一个超级无敌冲的人，要有人拉住他。
对，
他
如果他会拉
住一起过度乐观的话，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出事出车祸。就很棒啊，今天谢谢艾琳。果然就是他真的本人跟荧幕上是一模一样的个性，毫不伪装。这就是当KOL 就是要直接嘛，就你就欣赏他的乐观，然后也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身为 KOL 的榜样，而不是要成为就是刷流量啊，靠黑红的网红。我觉得那没有意义啊。对，我们都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好棒哦
！Yes。
Yes，
棒！
我们最棒！
你看，你不要
两位太正面了，
我
有点害羞。
我们是正能量系的网红、啊。好，今天谢谢艾琳来。然后，如果大家对艾琳她的自媒体大学有兴趣的话，我们会放在本集的资讯栏，也有把你之前不认识艾琳的话呢，我真的建议你要去 follow 她的频道，你会感染到她的
正能量。
正能量。那我也会把她的频道呢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今天谢谢艾琳来，然后希望有机会我们再聊别的话题。
对，我们可以很多东西可以聊。
感情夫妻相处之道，
真的。我很会御夫的，很多粉丝
不要再讲御夫了，大专家说你那个，你很会夫妻相处之道、
啊。是是是，
我觉得这一块你也可以
啊。对啊，我觉得可以，
对，我觉得很棒哎。还是你出书就出这个啊？
来不及了，我已经写到三成了。
好，今天谢谢艾琳，
谢
谢，
下次见，
拜
拜，
拜拜。